朋友，欢迎你来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为你提供的福乐人生讲坛。今天我们的讲员是周同培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来领受教导，愿圣经真理帮助你在主耶稣里结出丰盛生命的好果子。
弟兄姊妹，在我自己侍奉经历上面也有这个苦闷。我现在觉得我任何拿求主的血遮盖我，我不是要讲骄傲的话。上个礼拜唐牧师讲恩赐与雄心，他讲了什么是骄傲。我听他讲的，我知道一件事情，我是不是真骄傲我不晓得，但是我一定不是假谦卑，因为我不大知道什么叫谦卑的样子。我讲一句诚实话，我今天可以拿起圣经任何一段圣经，任何一段圣经讲解，我已经花了这么多的功夫，我明白这里讲的真理是什么。弟兄姊妹，但是我跟你讲一件最苦的事情，好像是什么，我里面非常惊慌害怕。难道今天我再读圣经的时候没有更多的亮光，没有更多的启示，没有更新的看见吗？我为了这件事情害怕。弟兄姊妹，你知道我的意思，我相信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我希望弟兄姊妹不要误会我的意思，就是说当我觉得圣经拿起来我都懂的时候，我都明白的时候，我心里面的恐慌就是说，难道神不能再生给我看见前面的路吗？在我属灵经历里面有一些阶段一步一步上去走。今天在讲到在处理讲台的事情上面，在这方面恩赐训练上面，主也给我机会讲了这么多次道，也有点学习。今天寇世远弟兄那天讲，他头一礼拜晚上讲，他说他第一次讲到的时候，他说从小学不会讲话的，但主给他一次讲到，两次讲到，讲这么多次。当然今天还有点这样情形，是因为讲到多的缘故，我们可以明白，传道人也都这样感觉，没有一个人生来有口才的。但等到我们在这边讲解圣经的时候，我心里却不是害怕怎么样处理讲台，而是说当我自己读圣经的时候，能不能往前看见积极的目的，这是一个我自己最大的恐慌和危机。有人说，周弟兄，你今天早上一个姊妹跟我讲，哎，你读的圣经，读国语圣经录音带读得很好。我说当然了，我读了二十几遍，再读得不好的话那也真是很笨的。他说不，你读得很好。我说是，读的时候也有困难，但是如果我们真正肯花时间去读，当然会有进步，这是自然的情形。可是我却怕一件事情，怕我们弟兄姊妹们已经觉得在基本的真理上面我们都知道了，所以每天坐在底下听到的时候是什么，是听听看有没有新的真理。这也是一个危险的现象，不是完全不好，却是危险。我们应当有新的突破，应当有新的看见，应当有新的亮光。但是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基督的话，永远不会失望。如果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个大的教会，你知道我已经跟弟兄姊妹谈到这些事情，我们的目的不是建立大的教会。那你说你的目的是建立小的教会？有一次我跟一个弟兄讲，我说我们的目的不是建立大的教会，他没有听完下一半，他说，哦，那你的目的是建立小的教会，以之取胜，与之取胜，也对，也对，也好。我说弟兄，我没有说我不要建立大的教会，我也不是说要建立小的教会，小的一定比大的好，我没有这样说过，从来没有这样说过。你知道我们的目的不是看教会的大小而已。他说对，他说你是希望弟兄姊妹每个职上面取胜，其实我也不是讲这个话。弟兄姊妹，我们的眼光不是在工作，而是在基督。这个话很难说，因为今天我们手中的做人都看见都是工作。今天建立教会了，继续聚会100个人跟200人就是不一样。而且我自己也是这样，到一个聚会里面一定数人数的，我已经养成这个习惯。你们知道唐牧师聚会多少人吗？我们数人数的，这是已经成了我的习惯，不是为了宣扬，也不是为了让人知道，而是说我们看看我们做工的果效有没有达到神所要我们做的目的。但是我们的眼光不在工作上面。说真的，如果聚会人多了，容易心向着主，大家会灵里面彼此的供应，大聚会比小聚会好处理。我这回发现呢，在500人以上的聚会处理 跟五百人以下说的又不一样。可是这个岁数这么大，如果人只到两三百人，我跟你讲，今天聚会都成问题。弟兄姊妹一看人这么少，心马上下沉，讲台也没有信心，所以一切都不行了。弟兄姊妹，我也知道处理一两百人跟处理五百人不一样，处理五百人跟一千人又不一样，一千人以上大的聚会又不一样。这些都是工作的经验，但是我们的目标不在这里。目标是什么？你说你光讲不是什么，是什么呢？好，我们刚才已经说过是基督。我就在想，今天我们在属灵事情上面认识有时候是根本太浅，太少了。有一天我读到一本书，这本书里面讲交通这个字，每个人都知道什么是交通 fellowship。从得救的时候就知道交通，约翰一书讲最多交通，交通与神在光明中交通，与神的儿女彼此有交通，在宝血里面有交通，这些是基本交通的经历。但弟兄姊妹们，交通与救恩是一个基本的事情。腓立比书，我不晓得弟兄姊妹们读的时候有没有这个了解，我读的是一本英文的书，所以我再回来看翻中文的时候就发现不一样了。中文的翻译不一样，不是讲的 fellowship。 这件事情在哪里呢？第一章，腓立比书第一章第七节，保罗说什么？保罗说，我为你们众人有这样的意念原是应当的，因为你们藏在我心里，无论我是在捆锁之中，是辨明证实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与我一同得恩。这个一同得恩呢，是什么意思？原文或者英文的话，这里用的字是 fellowship， 交通。保罗的意思就是说，当我在捆锁之中是为了辨明福音的时候，你们都一同与我在救恩上面分享与主的救恩。意思就是说，今天我们基督徒经历有许许多多在交通上经历，有些交通的经历，刚才我们讲约翰福音里面所讲的那些救恩的基本经历，但是后来讲的不同了。第二章里面讲什么？他说你们在基督里有什么劝勉，爱心有什么交通，爱心有什么安慰，圣灵有什么交通。又讲交通，交通与属灵的事情，交通与圣灵里面，在灵里面有交通。所以弟兄姊妹，你看光讲交通这件事情，保罗所提出来的已经比约翰所讲的又超过一点。我不是说保罗比约翰懂得多，而是在他们书信里面所给我们看见的东西已经比经历上我们所能明白的多一点。但是这个交通还不是，还没有讲完呢，还没有讲完呢。在保罗在其他地方讲什么呢？哥林多前书里面讲有份于他儿子的交通，就是说我们和主当中有一个生命的关系，我们有份于主的交通。主的交通是什么？腓立比书告诉我们说，他说我们刚才我们读的圣经说，是我认识基督，晓得他复活的大能，并且晓得和他一同效受苦，效法他的死，交通于他的死，有份于他的死。所以弟兄姊妹，怎么叫做有份于基督？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有份于基督的喜乐，有份于基督的意象，有份于基督的工作，有份于基督每一件事情和主相合。这里讲到我们的师父，所以他说与主一同受苦，不是一同受苦而已，交通于他的苦难，与主的苦难上有交通。弟兄姊妹，这是一句大话呀。我们的交通只想说我们有好处，有好处和弟兄姊妹分享，我们的交通在人的范围之内，这是对的。腓立比书二章讲是神和儿女中，神儿女中间彼此交通，甚至财务的分享，这是交通。但是交通的意义，你看一步一步往下深入的时候，我们才发现说，今天神呼召我们的旨意我们晓得太少，今天神给我们追求的路我们往前走的太少。交通于他的苦难，头一个你就要懂得受苦的意义是什么。基督徒受苦，有很多人是说因为我做了基督徒所以受逼迫，所以一定有苦难，这是起初。彼得又告诉我们说，基督徒如果受苦，不要因为犯罪的缘故，要为主的缘故，那才有价值。所以我们说对，信了耶稣以后应当受苦。 并且主耶保罗也说嘛，在地主自己也说，在地上你们有苦难，但在我里面有平安，对不对？所以我们就认为受苦是一个消极的事情。但是这里保罗讲的是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有份于基督的苦难。旧约里面大卫为了寻找约柜的时候，他有份于神的苦难，有份于耶稣基督的苦难。大卫不是为了受苦而受苦，而是为了侍奉，为了主的见证，为了寻求神的心意而受苦，在那里寻找约柜在哪里。有份于基督的苦难，保罗说我与他一同受苦，还做什么？要补满基督在肉身中患难的缺欠。他凭什么讲这么大的大话？因为他看见受苦的意义不是消极的，受苦的目的要产生生命。这是保罗所讲的，我们平常天然的人不懂的。我们基督徒做了这么久，隐隐约有点知道什么时候当我们受苦，什么时候当我们为了主付上一点代价的时候，不是在这里，也是在别的地方生命出来的，不是立刻看见在我身上，但是在别人身上生命发动了。有人看见我的样子，他感谢主，他改变了。所以弟兄姊妹们，这里保罗讲的受苦，讲到受苦中的交通，和主耶稣一同在苦难中间有交通，就叫我们对交通的范围扩大了许许多多。今天我们需要这样的圣经来鼓励我们看见前面更大的事情。所以基督徒是永远不停止的人，不能以现在我们状态为满足，不能以我们维持一个聚会为满足，也不能以有些人蒙恩得救了满足，不能以说今天又有人受浸，下个月又有人受浸，不能以这为满足。因为标杆如果放在这些事情上面，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时候我们就停顿了。假如我们的标杆是50人一年，要一年有50个人受浸，等到我们达到了，不就我们停下来了吗？但是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放在基督耶稣身上，就不同。基督是这样的丰富，当我们讲到他苦难的时候，我们中间的事和交通就有深度了。弟兄姊妹，我今天讲话没有完全发挥讲这些事情，我只是要提醒弟兄姊妹们，当我们从一条线整个来看交通这件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发现我们的了解何等有限。再有一处讲到交通，就是最稀奇了，以弗所书里面讲的，以弗所书里面讲交通，中文也没有翻译出来，可惜就在这里。他说什么？保罗说他做了福音的执事，照着神的恩赐来服侍众圣徒。他说他还赐给我这个恩典，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给外邦人。你以为他是传福音？是传福音，不止这些，又叫众人都明白是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这个安排也非凡的交通，意思就是说在神里面基督耶稣的奥秘是怎么样交通的，就是要叫他们能够进入基督里完全的旨意。奥秘的丰富，奥秘的丰富，我们今天一讲奥秘这两个头大了，而且很多人说哦，这里是奥秘，所以不明白。不，保罗已经讲了，这个奥秘是什么？测不透的丰富，测不透的丰富。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面同蒙救主，同蒙应许，同做后赐。所以我们就看见耶稣基督的心是这么的大。今天教会的合一是根据这一个原则来的。因为在基督里面那个测不透的丰富，在外邦人中间和从前犹太的信徒都要交通一个身体，都要安排在一个身体里面。今天我们的交通为了要把神的奥秘一切的丰富让全教会知道，我说的全教会不在眼前我们看见几百人而已。弟兄姊妹们，不是我们高抬自己的 ministry 有多重要，而是每一个真正侍奉神的人都应当有这样一个雄心，要把基督里的丰富尽他可能的交通给所有圣徒们知道。虽然我们每个人知道很有限，我们为此劳苦，为此努力。今天教会的工作是弟兄姊妹看不见的，而且实在说起来也很少人真正在负担教会的工作。我说的事情，我们教会有两位弟兄姊妹们帮助我做录音带的工作，感谢神他们有这样心。我们做了多少我们自己也不知道，我们这些录音带出去能够给人多少帮助我们自己不晓得，也不再一直在研究求主，我们就求主祝福就是了。我们不敢做这些工作有什么果效？也许我们知道很少比起别人所听见的 比起别人所知道还要少得太多。但至少我们的心已经看见今天基督的丰富需要借着这样交通传扬。感谢主，我们的文字工作也不是很大的出版量，我们也是尽我们所能做，因为教会弟兄姊妹帮助就是能够发2000本左右，再多的弟兄姊妹没有力量。我知道这也是为什么我盼望弟兄姊妹一同进入侍奉，因为让我们能更多力量来服侍别人。服侍内容是什么？这就叫做 ministry。 服侍的内容是什么？基督。服侍内容如果不是基督，我们的服侍就毫无价值。我记得我和弟兄姊妹做过见证，当我蒙召的时候，主问我两个问题，他说你在这里做什么？他问我说你要把弟兄姊妹们把神的儿女带到哪里去？我当时不知道怎么回答，因为这两个问题不是指的主要叫我做什么工作，而是工作的性质内容的问题。但有一天主给我简单的答案，四个字，头一个答案基督，第二个答案教会。我一下在这里说不清楚，但是我们今天所动所做的是什么？如果不是基督，就不是主要你做的工作。如果不能增加基督的丰满，不能增加人对于主的认识，我们所做都没有价值。第二个说，你要把神、把教会、把方向带到哪里去？把人带到哪里去？教会。不是说他因为没有来聚会，大家来教会里面聚会，不是。教会的意义远比一批聚会多得多。今天我们看见的聚会，教会在哪里？不一定有聚会就是教会，虽然在圣经上同一个字，但是教会是看不见的，就是说在圣灵里面，神儿女彼此的交通。在这里耶稣基督坐在宝座上面，在这里神的荣耀被人彰显，在这里我们宣传耶稣基督的丰富，这是教会。当我们的心灵都一同看见荣耀的事情，看见属灵的事情，这才是教会，这就不是聚会的，这是教会，因为教会永远是看不见的。当我们众人灵里面被提升，羡慕属灵事情，当我们心打开，羡慕更高更美的事情的时候，教会在这里开始被建立。所以刚才我们说，如果我们的目的只是看见说要把聚会建立起来，还不是神的标杆。标杆只有一个，也不是你我选择的，标杆只有一个，就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要叫我们看见的，看见基督有何等的丰盛，何等的荣耀，看见我们应当极力追求认识他，与他一同受苦，得到他经历他复活的能力，让我们自己也经历从死里复活，并且耶稣基督的丰满，他的丰富从这里一直传扬出去，不是光是借着我们的口，而是借着我们的身上所经历的，也不是借着一个人，在圣徒中间所有得的基业都是这样出去的。并不是当我们有这样眼光的时候，我们才看见哦，历史历代以来教会是多么的荣耀。神的城啊，有荣耀的事是指着你说的。当我们看见神的心意这样广大，历史历代以来他在众圣徒中间所有得的基业有何等丰盛的荣耀的时候，我们的心被提升了。所以我们不是不侍奉，但是侍奉完了以后，永远说我们的标杆还在前面。当我们能够带领人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标杆还在前面。当我们把弟兄姊妹们一步一步带领信主的时候，我们说标杆还在前面。弟兄姊妹，后面保罗加了几句话是解释这个标杆的问题的，因为标杆这么大，不可能一下达到，神的旨意这样高，不可能一下完全。所以底下说什么？他说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从前我读这些圣经，我没有把两个放在一起，所以我不懂他的意思。现在你把它完全放在一起，就知道了。他说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都要存这样的心，什么心？像个标杆的心。但是呢，若在什么事上存别样的心，神也必以此指示你们。换句话说，如果我们的心离开了标杆，我们在圣经上也别有存心，我们的眼睛离开了主，以工作为主代替了他，代替了主。主说，保罗说，主也一定拿这些事情再来指示你们。保罗的话很和蔼，很亲切，一点没有责备。因为我们都知道，当我们忙着侍奉的时候，我们会心里离开了基本的目的，而以我们的工作沾沾自喜，或者自暴自弃，或者觉得 frustration。有些弟兄们跟我说，有些带领主日学弟兄姊妹们跟我说，说弟兄，我实在就做不下去，没有人来听。弟兄姊妹，如果我们的侍奉是为了增加基督的荣耀， 人多人少一样侍奉。如果不行，我们祷告主，求主打发人来。不是说我们工作有果效，我们就高兴哦，看见主的祝福。不是，如果在别的事情上存别样的心，神也一定要把标杆来指示我们。但底下更加一件事情，但是我们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因为标杆这么远，所以不可能一步达到，所以需要一步一步的走，一步一步的走。到了该传福音的时候，把人带到耶稣基督面前；到了该建立他们，让真道他们有根基的时候，借着主日学把真道放在他们的里面；到了一个地步，当带领神的儿女侍奉的时候，就让弟兄姊妹们进入侍奉，学习侍奉；当神的儿女在侍奉中间有了难处的时候，就要把十字架的道理再一次讲解出来，让神的儿女明白十字架的路是唯一教会的路，在侍奉中间不可能没有十字架，而且借着十字架要对付我们天然生命，让肉体慢慢的减少，像使徒约翰说的，他必兴旺，我必衰微，他必增加，我必减少。所以弟兄姊妹们，你没有到那个地步，你讲这些话他也不明白。当神的儿女没有进入侍奉的时候，你讲十字架他摇摇头，因为他不需要接受十字架。但当他们进入侍奉的时候，十字架才真正成为可爱，因为十字架会带给我们生命，因为十字架会叫我们解决难处，因为十字架会叫我们谦卑下来，十字架会叫我们破碎，十字架叫我们得自己得的生命。等到在侍奉上长进的时候，我们就要问他说，你的侍奉内容是什么，是你还是基督，慢慢就一步一步叫他看见主的标杆是什么。如果我们光讲标杆，每次讲标杆，而没有一步一步按着照着什么地步就到了什么地步就当照着什么地步行的时候，我们永远达不到标杆。但当我们把标杆提出来之后，在走的路上一步一步往前走，走到那里才发现今天很多的问题。所以保罗才说，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因为他今天到了这个地步，需要把昨天的忘记，需要把他在侍奉中间一切所发生的事情放在一边，继续往前走。弟兄姊妹们，教会的成长是根据个人属灵生命的认识，但是成长的方向却在圣经里面给我们看见，耶稣基督是唯一的标杆。我们每一个人都应当在基督耶稣身量上面长进，越来越长进，让基督耶稣的丰富，让他的生命变成我们的生命，我们也以耶稣基督来衡量我们的生命。但在走这条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常常被神的话语提醒，忘记背后，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跑。那么弟兄姊妹们，有些人觉得基督教不够强硬，所以他说他在等候要不要信主，哎，我再等一等，还不愿意受浸，还不愿意接受主。我告诉你，这浪费时间的，因为前面要走的路很长很长，如果你不从第一步开始，你永远不能走到第二步。尤其说等我做了好一点基督徒我再受浸，没有这回事情，你不能做更好的基督徒，除非你先顺服受浸。所以必须要看见前面路走得很长，而我们赶紧起来追求。你对基督的真理已经明白够多了，你知道信耶稣就得了永远的生命，你知道当你承认耶稣基督是你的救主，你的罪就得了赦免。当你承认耶稣基督的宝血能洗净你的罪的时候，你打开你的心，耶稣基督住在你的心里，你已经知道这些事情，但你还在原地踏步。有很多弟兄姊妹们，救恩这一关是过了，但是其他的关键原地踏步，不肯受浸。一样的道理，受浸不是说你已经毕业了，不过是一个关口，到那个地步该受浸，受浸完了再往前走。有很多开始追求主，有一点自己纯正的习惯，读经祷告都是好的。有些人开始进入侍奉，每一个人在不同阶段都要看见说，到了什么地步就照着什么地步行，而且往什么地方去呢？往那标杆去，忘记背后的，努力面前的，向标杆直跑，为要得着耶稣基督从上面召我来得的奖赏。保罗讲得很实际，有奖赏，这也是他的 motivation 之一。他所以可以望着标杆直跑，因为他知道那个奖赏。那么弟兄姊妹，奖赏是什么？如果你们再给我一个动作，我就讲奖赏是什么。我今天不讲，我只要提出来，标杆是什么？标杆就是耶稣基督。标杆就是更深入的认识他，更多的认识他，经历他的苦难，经历他的十字架，经历他的复活，让我们生命能够完完全全在基督耶稣里面得着他，完全得着耶稣基督，让他完全得着我。 这是他的标杆，这是保罗的标杆，也是他为教会所立的标杆。2000年来，凡是读到腓立比书明白这些话的人，就抛弃万事，看作粪土，我要得到基督。但愿今天神的话在这里也被我们众人重新思考，当我们重新接受这个话语挑战的时候，让我们也一同进入他荣耀的旨意里面，把我们自己交出来，放在主的手中，承认说他比万有多大，我愿意把万有都放下，把万事看作粪土，为要使我得的基督。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谢谢你的收听，也期待你能将活在耶稣里福音事工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邀请他们来收听这个节目。愿神祝福你的新生命。